经文再读一遍。预备，请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凡信耶稣基督都是从神而来，则生他之神的也必受重生生的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的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弟兄姊妹请坐。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。父神，你自己将一个舍己的爱在十字架上成了挽回祭，你的爱就在我们，就在此向我们来显明。你也吩咐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你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谢谢你，因着我们彼此相爱，你就住在我们当中，你就成为我们的父，成为我们的主。谢谢你，爱你的心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就完成了律法，就能够得到完全。谢谢你宝贵的应许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叫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到了第四章结束的时候，等于是对约翰一书做一个整理。老约翰他在写约翰著作的时候，不管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一二三书，他到处都充满了一个爱。他到后来老的时候，我们就称他为什么？爱的门徒，爱的门徒。那我们今天就从第四章的结束跟第五章的起头，我们来看一下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。我们先有一段简单的前言，讲到爱的重要，然后我们再分三个大段来看。第一大段是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然后我们再看如何来检验，如何来检验我们真的爱神，如何我们来检验真的爱人。最后我们从这几段经文里面，从我们讲到这些经文里面，我们做一些结论，做一些结语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。在第三章的时候，使徒约翰就跟我们这样讲，第三章二十三节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我在这里请教一下，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神的命令是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？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？看到了，从直觉就可以回答，是一件还是两件？两件，两件也没有错了。因为中间写个且，对不对？信耶稣基督，信他儿子，因他的名得生命，对不对？这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。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写不下来，我们写下来就是要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因他的名得儿子得生命。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件事情，且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，两件事情也没有错。可是我们去看原文的时候，神的命令是单数的，其实很容易理解啊。我们看过那个铜板吧，铜板是一个铜板还是两个铜板？一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两面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件事情神的一个命令它是有两面的，一面是让我们信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同时呢也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切实相爱。 所以一面是信儿子耶稣基督名，一面是彼此相爱。就好像我刚刚讲了，一个铜板有两个面，一面是信神，我们的信心，一面是爱，由信心而产生的爱心，由信心而产生的爱心。主耶稣在世上三年的讲道当中，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道，但是呢，他直接讲这是我的命令的话，只有一节，在约翰福音里面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3:34-35，预备起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以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真正的表现，真正信的人是表现在爱的方面。若不能爱弟兄，就不能爱看不见的弟兄。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弟兄的话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有问题，就是出了问题。所以从这两段经文里面，都是老约翰所写的，让我们很明白的能够看出来，这个信跟这个爱是一体的两面，是我们救恩、我们神给我们的福音的一体的两面。主耶稣在升天复活的时候，复活升天的时候，回到父神的荣耀宝座右边的时候，他一直关心的两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对我们教会，对我们普世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。这两件事情同时也拥有，也写着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应许。大家很容易猜得出来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一起读一遍马太福音28章，预备起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去他们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我们北堂的 mission 的第一 mission statement 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传扬耶稣基督的爱。我们出去，我们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传福音。神的应许就在，神必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宣教士回来，我们也非常的高兴。我们为他们祷告。其实神是与他们同在的。所以我们的让福牧师，虽然在中国的西南，可是他不寂寞，因为神应许，凡传福音的家，他的教宗是何等的佳美。神必定与他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允许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姊妹，可不可以猜得出来？我想请问一下，刚刚唱诗的最后一节，最后那首诗歌，我们刚刚唱了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怎么样？神就住在我们当中。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面得以完全。神在耶稣基督在宝座上，第二件事情最关心的就是教会之间彼此相爱，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。因为他应许，若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的当中。神本身就是爱。感谢主啊，北堂的使命就是这两样，是耶稣基督最关心的，也是现今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一段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与人之间哈，这个爱大概有三种。第一个就是假如的爱，假如你听我的话，假如你好好的读书，就跟我常跟我儿子这样讲，假如你好好的为我做事，我们父母亲就会很容易爱他。但是让他不好好做，不好好，我们父母亲还是会爱他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假如爱，这个爱非常的频繁哈。假如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； 假如你对我好一分，我可以对你好两分，这已经不错了哈。你对我好一分，我对你好一分。有的人不错了，我对你好，你对我好一分，我以三倍、十倍来报答你。但是这都很频繁哈，这都是假如的爱。第二个是因为的爱，因为他怎么样，如花似玉，所以我才爱他。因为他怎么样，北国佳人，北国才子，啊，清华北大毕业，所以我才爱慕他。如果他是南方佳人，所以我就恋慕他。这个爱也不太稀奇，也是非常频繁的。第三个爱是即使的爱，即使你一点不可爱，我还是爱你。这个爱大概普遍来讲，这就是我们耶稣无条件的爱人的爱。我在这里请问一个问题，上帝爱我们，请问我们是可爱还是不可爱？可爱还是不可爱？不可爱。不可爱，答案是对的啊。为什么啊？因为罗马书，我读给大家听好，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向我们在此显明了。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，我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啊，说漏了嘴。其实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呢，我的太太就已经爱上我了。那我说漏了嘴，我说我太太在做人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爱上了她。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再看，我们还在做仇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爱就向我们来显明了。借着他的死，我们跟神来和好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大堆毛病的时候，许许多多时候，配偶之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你没办法忍受的东，没有办法忍受的这些东西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还见不得人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如此软弱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按着日子为我们罪人死。所以这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，这个爱是一个即使的爱，也是一个无极的爱。所以在约翰他特别有感受。约翰我们知道他老的时候，我们叫他爱的门徒。这个弟兄姊妹有没有知道，他刚出来的时候，刚被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很有意思啊，喜欢给人家起绰号。请问约翰被起了什么绰号？雷子，对，雷子就希腊文大概就是半尼奇啊，就是雷子。雷子是什么？雷的儿子。这还得了，他脾气非常的暴躁。举个例哈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，他们要到那个加利利，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，他们要借住他们的村庄，就他们就当地人就不借了他，当初撒玛利亚人就不借了他。约翰跟他雅各，他们两个兄弟两个，他们两个人就说要什么呀？用降火来烧他们，烧这个村庄，就好像当时以利亚来烧这个城一样。耶稣基督就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来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”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使徒约翰来讲，他印象一定很深刻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往普天下来传福音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哪里？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耶稣基督还是念念不忘撒玛利亚，虽然撒玛利亚当时对他不接待，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。即使你对我不好，我还是来爱你。这个对使徒约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，印象非常的深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对你特别好，或者对你好，或者对你不是每个人都对你好。 如果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要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们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新命令。另外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，预备起。我们竟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好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神的荣耀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所以我们爱，我们爱什么？我们怎么爱得下去？我们怎么会有这种 power of love？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神怎么爱？神用什么？神怎么个爱法？他用他舍己的爱。我们因信称义，得与神和好。我们欢欢喜喜得到盼望神的荣耀。接下来就是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生盼望不至于羞愧。然后最后讲到说，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将神的爱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圣灵充满，不是追求诸多的异能啊，不是追求诸多的恩赐。你回到圣经上来看，就是来让圣道充满，就是让神的爱彼此相爱来充满，也就是被爱来充满。我们能够真心接纳别人，这时候我们甚至爱仇敌，这时候我们才有这个能力，能够才会经历到开始会有这种真实的爱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才有这种爱的力量，爱的源头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如何来检验我们来爱神。第一个就是这一段是20节一直到第5章第一节，一共3段经文，大概分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从负面来讲的，我后来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你们待会去读经的时候，一段段读的时候，其实约翰在做一个逻辑啊，逻辑的分析哈。你们注意，就待会会注意一下，它事实上是一个非 B 则非 A 的一个命题，好，这大家看得懂。他说什么？我们不爱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，我们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。那这里面第20节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的。你从约翰福音你看啊，从约翰一书来看，他这些字重复了好几遍。人若说，至少出现4次啊，一共出现4次。前面3次我大家写下来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人若说我认识他哈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这就是说谎。第二段，人若说我住在主里面，却人照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。第3段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这里面有2段都是跟说谎有关系的啊，都是跟有2段讲到有一段讲到恨他的弟兄，我们是还在光明，我们是还在黑暗里面。约翰常常用上下的对比，黑暗光明的对比哈，这种对比，上下的对比。那就是我们这段读的第4章也告诉我们说，你说你爱神，你却恨你的弟兄，这就是说谎。我们再看说谎的也很有意思，也出现了4次。你去看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。我们基督徒常常也会陷入这种光景当中哈。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然在黑暗里行，我们就是说谎。那另外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没有说我们没有犯过罪，这也是以神为说谎的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只要愿意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说认识他，就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是说谎的。这段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说爱神，我们却恨我们的弟兄，这就是说谎的。 你如果再看，前几个礼拜牧师跟我们讲到了那个正道里面，就告诉我们说第三章里面很多宝贵的经文，这个恨弟兄的事实上是很严重的。我读给大家听，第三章十五节，凡恨他的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我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，那我们是不是很容易，我们基督徒怎么办，我们怎么办，我们怎么，这是一个 falling point， 我们怎么办？而且我们常常，但是神有应许哈。我们看约翰一书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是住在我们里面。这种经文非常非常的多。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好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十五到第十七节，预备，请。凡认耶稣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就像我们基督徒很容易，这些罪很容易犯，就刚刚讲的，说是与神相交，我们有时候常常在黑暗里面行。我们常常说认识他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遵守他的诫命。我们很容易说爱神，但是我们常常跟弟兄们之间过不去。但是约翰一书里面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力量，认耶稣基督为神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神就是爱，在他爱的里面，就是住在他，住在爱里面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他接下来在18章18节就告诉我们，这是少女弟兄前两次跟我们分享的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第4章第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住在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享有的福气。刚刚这个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第一个享有的福气是什么？爱到一个完全，我们会怎么样？爱里怎么样？有没有惧怕？没有惧怕，没有惧怕。我们常常为什么会说谎？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什么？我们害怕，对不对？害怕太太不爱我，害怕什么？我就说谎，对不对？害怕什么？害怕什么？是不是常常因为我们怕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常常就或者是夸大或者是说谎。当神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神就是爱，我们在爱里面，神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能力，可以不用虚假，不用说谎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，刚刚这段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所相应一个福气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说一个谎。其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不爱神哈？刚刚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是真的哈？有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，就是我们刚读的，就是什么？看你会不会恨你的弟兄啊？是你的弟兄啊，不是别人的弟兄。你在你里面有没有跟哪一个弟兄过不去？在你里面有没有厌恶他？有没有希望不要见到他？如果有，你怎么说你爱神呢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，不管你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侍奉，按照这段经文来讲，你就是说谎，你就不是真的爱神，你就是装的。甚至装到一个地步，连我们自己都被骗了，连我们自己都被骗了。约翰一书4章20节，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。其实神很有意思，今天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哈，都摆着一些不是很可爱的弟兄。神也很有意思， 总是会留几个宝贝，就是跟我们过不去，不管你到哪里去，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弟兄，这些就在我们的眼前，这些就是在我们当中，要常常跟我们在一起，真是伤感情。当我们跟看得见弟兄中间没有了爱，有了麻烦，有了冲突，有了矛盾，有了埋怨，有了苦读，刚刚讲若恨弟兄连永生都没有确据，我们就跟神的爱来隔绝。其实你注意看这段经文，不是神要把这个爱啊，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拿走，不是神不愿意跟我们来亲近，是我们因着恨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，我们不爱我们所看见的弟兄，是我们自己就把我们自己跟神的爱来隔绝了。这位看不见的神我们已经爱不来了，我们一直说爱神，但是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。这里面就带下一个虚假，因为我口口声声说我爱神，而且我还以为这个样子我可以遮盖我不爱弟兄的这样一个情景。我们好像有权利说，因为我很爱神，所以我不需要爱你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很爱神。弟兄姊妹，圣经上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圣经上明明写着，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，你就不爱那看不见的神。因为我们里面的仇恨，因着我们里面的嫉妒，因着我们里面的骄傲，我们其实看不见，我们看不到了，我们已经看不到神对我们的过去，对我们的宽恕，对我们的怜悯，我们已经看不见我们当初的爱心，我们已经看不见神赦免我们的罪的这样一个恩典，我们已经看不见神的美善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以神为乐，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爱神呢？我们没有办法爱神。这段就是老约翰所告诉我们的意义。所以你去看马太福音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用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：“你们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那段，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祭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跟你怀怨，就应该怎么样？把礼物留在台上，先去跟你的弟兄怎么样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祭。多少时候我们对人的心中有很大的疙瘩，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就不肯放下来。”我们不肯跟神来求给我们一个饶恕的一个恩典，结果我们就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。其实最严重的，我们还以为这个没有关系，哪里知道我们根本就失去那爱那看不见神的能力，这是很严重的。你再去看使徒约翰的著作启示录，当他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以弗所书非常的好，有一件事情呢不好，就是失掉起初的爱心。可是你再往下看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我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，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开了，你们爱神爱人冷淡了，你们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们那里，把你们的什么灯台怎么样从原处挪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刚刚那段是从负面来看，这段是从正面的，若 A 则 B 哈。若我们爱神，我们也当爱弟兄。相对应的经文，你去读到4:12是相对应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。这是一个相对应的，就是一个 countertop， 就是它一个 counter 的一个经文，是一样的，是相对的一个互补的一个经文。四本福音书信里面，只有约翰写下彼此相爱这样一个宝贵的神的教训。你去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他们都没有写，因为使徒约翰特别经历到这样一个经历。他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” 你们要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弟兄姊妹，有很多到了公元90年，这个使徒行约翰福音大概是早10年20年写的，到了公元90年的时候，他写了约翰一书二书，这里面还特别强调新命令。我们看约翰一书里面很多的新命令，就是讲到彼此相爱，强调这方面的相爱。很多基督徒会有误会啊，是不是耶稣来了才有新命令？其实不是哈，我们印象中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，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？耶稣就对他说什么？第一条是什么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最大的。其次也要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的一切的总纲。事实上他刚刚讲这句话里面都是从旧约里面出来的，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利未记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爱人如己。旧约有，那他到底心在哪里？请问弟兄姊妹，他到底心在哪里？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旧命令嘛。耶稣基督说新命令，心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心在他的下文，就是我刚刚念的，主怎么爱我们，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旧约里面只是告诉我们说要相仿，要怎么样，要爱人如己。但是耶稣来了，耶稣自己的爱来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来相爱。所以我们就看看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，他是一个舍己的爱，所以心就心在这里，他整个性质提高了一层。过去是相爱如己，而爱人如己，现在是什么？爱人如己，爱人舍己，是个耶稣基督的爱。我们用在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要怎么样来相爱？主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来相爱，赋予他一个更高层的一个性质，更高一个层级的一个性质。他从另外一面来看，他继续看第21节跟第5章第1节是同样的一件事情。他说，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。这也有一个跟他一样的经文，3章23节。所以说第4章第5章结束的地方都是基本上是就是复习，他做了一个总结。第3章里面其实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命令就是我们刚刚读的，就是要因信，叫我们信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来彼此相爱。约翰福音里面第1章，我们常常跟人家释福音传释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用了一句话，什么叫信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乃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从神生的就是重生，重生就是我们来接待，我们来有一个动作，我们来信，持续不断的信。所以我们重生的记号，这希腊文里面的现在式，事实上我讲过好几次，希腊文里面的现在式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，是一个线的动作。所以我们重生的一个记号就是我们信他的名，我们持续不断的信。在约翰著作里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一共用了98次信这个字，每一次都是动词，每一次都是动词。所以信不是这么，信是一个尾声的一个信。他接下来又讲一句话，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你去看英文版本就非常清楚，他是说，他就用一个比方，凡爱父的，就是我们的肉身的父亲，也必爱父的孩子。因为当时在约翰那个时代，每个家庭的成员关系都非常的紧密啊。就是我们刚刚唱那个诗歌怎么样，我们成为什么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当时也是这样子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 家庭成员关系非常的紧密，那父亲是家里面的一个领导者，所以约翰就用这个很简单的、很明显的、很浅的一个比喻，用家庭的比喻来说明，用这个比喻，凡爱父神的，自然会爱父神的儿女，就是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爱我们的 fellow believers。刚刚我们来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，接着我们是不是爱弟兄，现在反过来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人。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人？检验的方法，检验的答案，检验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怎么样爱神，我们又来遵守神诫命的时候，我们是真正的爱人。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。你去读英文或者读原文就比较清楚，你应该反过来看。 By this way we know we love the children of God. 什么时候呢？ When we love God and obey his commandment.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。我们怎么知道了？就是当我们爱神来遵守神诫命的时候。所以你就看出来这个逻辑了，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嘟噜法。所以待会儿如果讲到一半，我如果跳到第三章的话，请你们不要见怪，今天聚会到七八点，再开玩笑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是爱人呢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看看有没有真的爱神，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，就是当我们爱神又遵守他诫命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人呢？就从刚刚我们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就是我们看看有没有真的爱神。好，那我们还会再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看看我们有没有真的爱神呢？就看看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诫命。我就把约翰的著作写出来。如果我们是爱神的话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遵守他的命令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都是约翰的，都是约翰的话。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爱神，就看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人？看我们有没有爱神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？看我们有遵守神的诫命。那什么是神的诫命呢？又回来了，爱神跟爱人。那问题越来越多了。那么什么是他的诫命？刚刚我们讲就是爱神爱人，那我们怎么能爱人呢？又回到十九节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所以我如果从第十六章十来跳回第三章再讲一遍的话，就是一个 do loop。 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说，它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，互相相互 cross check， 相互来检验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人？看我们有没有爱神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爱神？看我们有遵守他的诫命。那什么是他的诫命？就是爱神爱人。那我们怎么来爱人呢？爱的动力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爱是因为什么？神先爱我们，是神的爱激励我们，神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另外一个，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是一个真理的爱，这是一个劝善的爱，善劝的爱。约翰在约翰著作里面这方面讲的比较少，我们要去看保罗的著作。其实上这里面就是暗示我们说，表示我们说，我们弟兄姊妹要凭爱心来说 说诚实话，说出真理，彼此劝诫，彼此来执政。这里有一段经文，现在4点钟了哈，大家请起立，我们把这段经文练一练，因为讲到4点多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大概快睡着了。我们读一下罗马书13章8到10节，然后还有12到14哈，预备，请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。爱是不加害别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我们再读第二段经文，预备，请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将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请坐，不可打瞌睡。 OK， 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训，这是一个真理的爱，这是一个善劝的爱。保罗从小就是非常的严厉的靠自己来遵守 律法。他甚至说过有一句话，就热心而论，他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而说，他是无可指责的。事实上我们仔细思考，其实很多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合乎神的标准，如果我们来行律法的话。就当保罗信主以后，他才发现真正要完全律法是要在爱里面，就是他刚刚讲的爱就完全的律法，因为爱人就可以完全的律法。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，罗马书13章12节到14节，有一个人深受这句话的影响，那个人就是奥古斯丁。他悔改信主，就是这段的经文特别的感动他哈。他戴上光明的面具，他披戴基督，他不为肉体安排，不去放纵私欲。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的爱，这是一个善确的爱。其实这两者要调和非常非常的难，爱跟真理非常非常的难，不容易协调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因为爱是充满热情的，那真理是充满什么冷酷的。爱常常是什么马马虎虎、糊里糊涂的。请问在家里面是讲理还是讲爱？郑国告诉我，家里是讲理还是讲爱？讲爱，讲爱就是马马虎虎，因为讲理的话就讲不通了，就非常的复杂。可是你看到真理的时候，就是斤斤计较，就是清清楚楚。所以求神给我们要常常来学习这个平衡，两面的并重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难。另外再提一小点，彼此相爱总是要常以为亏欠，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，我们最好不要欠人家账哈，我们最好不要欠人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觉得亏欠是什么？彼此相爱，就要常常亏欠。好，用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举很多的例子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诫命其实是不难守的。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要活出来，是神的里面，我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活出来，是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活得出来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罗马书里面第6章也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他同死同活，我们有他的新生的样式，是十字架一个工作，让我们成为已死的人。已死的人就对罪没有感觉，就脱离了罪。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，但是因为我们心里愿意来顺服，我们来遵守他的诫命， 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一样，爱里没有惧怕。我们来遵守诫命不是出于害怕，而是出于爱。那我们就会从义的罪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，这样子一个诫命就不是难守。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所以是弟兄姊妹，这个诫命是不难守。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，第三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也是牧师大概前几个月跟我们交通的这个经文。在读这以前，我们先看一下十三章，我们复习一下刚刚所讲的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一个新命令。我们要怎么样来相爱？因为主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来彼此。我们要怎样来彼此来相爱？那主是怎么样来爱我们？他是怎么样？他是为我们舍命。所以我们也应当怎么样？上面约翰怎么告诉我们说？为弟兄舍命。其实我们为弟兄舍命这很难啊，因为教会里面没有什么人哈，能够叫你为他死或为他舍命。那我们怎么样去？因为我们命只有一条，我们怎么样去相爱呢？其实这个了解，这个其实也不是很难。其实耶稣基督在爱我们的时候，为我们舍命的时候，不是他上十字架，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开始了，因为他离开了宝座。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就看出来，他是一个舍命的一个前提，就是舍己。耶稣基督他放下他的权力，他放下他荣耀中的状态，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成为奴仆的样子，甚至卑微的来做人，甚至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人家说要钱一条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我们基督徒应该说，我们舍命可能舍不出来，我们可以舍己，舍己一条，我们把我们的己舍出来。我们应该这样讲说，我们来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爱，乃是要替别人放下自己的权利、自己的主见、自己的嗜好、自己的利益，甚至献出你的时间来为弟兄姊妹来服侍。这就是舍己的爱，这是从我们个人方面来看的。教会里面不会有这么多人需要你为他死，因为我们命只有一条。但是很多人等着你啊，我们来放下我们的自己，放下我们自己的嗜好，我们的权利，我们来彼此服侍。从教会一个观点，从 church perspective， 举了两个例子。刚刚我们唱诗的时候，我们也唱了一首诗歌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保罗这里就写歌，就哥林多，他举个例子，他就用这个例子。这个教会呢，很有恩赐，有人会说方言，有人会翻方言，有人会医病，有人会赶鬼，有人会说智慧的言语，什么恩赐都有。但是教会还是乱七八糟，为什么？没有爱，因为没有爱。主耶稣就借着保罗来责备他们，没有爱这些恩赐就算不了什么，就像明的锣响的拔一样。所以我们教会，我们情愿追求爱的长进，多于恩赐上的追求。有智慧言语也算不得什么，甚至焚烧自己的身体也算不了什么。主耶稣最愿意看到就是教会里面在爱里面来成长。另外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书。约翰在主后90年巴摩海岛的时候写下启示录，就是我刚刚讲，他们有一件事情，他们非常的好，他们行为好，为主劳碌，真理好， 他们奔波忍耐，他们不顺从恶人的道，可惜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，失去对主的冷淡，对主的爱，对人的爱。主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都不悔改，就把你们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所以这两方面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警惕，一个是从我们个人方面来看，一个是从教会整体来看。最后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有人这样讲过一句话哈，信心可以让我们进入天堂，盼望可以让我们享受天堂，这些都是未来的事情。但是爱就是天堂，爱心就是天堂。愿神的爱充满我们当中，信心有眼见的一天，盼望也有实现的一天，爱心乃是永不止息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摆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来学习用神你自己的爱，你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来爱我们的弟兄，我们来学习彼此来服侍，像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他立下一个榜样，他怎么样爱你他的门徒，怎么样对待，用舍己的爱来待我们，我们也要彼此来对待。我们来为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弟兄来舍己，来一个无己的爱。谢谢你，你把这样宝贵的教训摆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就是爱，在爱里面就完全的律法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